好，我们今天看路德记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开始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有出门呢、啊？是汽油太贵啊？没有想到哈、哦，我本来以为逢年过节哈、哦，我们这主日学的人数可以减少一半。那么我自己也是没有出门啊，但不是因为汽油的原因啊，因为太老了。已经走不动了，但是呢，我利用这个机会，怎么好意思讲啊？不好意思啊，刘师母。
是啊，在我面前是。
好好好，要悔改，要悔改。昨天利用这机会去看了一个电影，叫《Narnia》，啊，是 Prince Caspian， 就是第二集的《Narnia》，因为是 C.S. Lewis 写的，我很喜欢这个人写的书，他讲的思想。那整片电影呢，如果你们有看第一集的话，整个的思想。整个纳尼亚的思想都是在狮子口中所出的话，啊，这位狮子就是代表神，狮子讲的话。昨天呢，狮子讲的话没有第一集多，好，我比较 disappointed。但是呢，他讲了几句话也非常好，讲了一个小女孩呢，到了最后关键的时刻，她才要去找这个狮子。那么呢，她一开始呢，她跟她的兄弟姐姐们讲说：“哎呀，我就知道狮子就在这里。”然后她兄弟不太相信她。直到他去找狮子以后，他就跟那狮子说：“我知道你一直在这里，所以我来找你。”那狮子就讲了 一句话了，狮子总算开口了，他说 What have stopped you from coming to see me？ 他说到底有什么东西以至于让你没办法来找我呢？那么这个是一个思想，他就停在那，小女孩就无话可讲。狮子代表是神，既然我们知道神一直在那里，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随时随地的去找神呢、啊？在最需要的时候，他整个的思想就在这里。我们今天读路德记第四章哈，我希望呢，我们看到不止只有一个思想。那我们从头先来读几节圣经，到了后面呢，我相信希望呢，通过这几段圣经呢，把一些思想呢，也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看见。那么呢，这一开始呢，我们读的时候有点像流水账，我先把第一个。情节呢、啊、第一层次的情节我们先把它了解好吧。我们先来读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路德记签这里我们知道波阿斯是我们第四章的一个主角哈，他是个大财主，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来找一个这个亲属呢？为什么要来找这个人呢？
他亲的最近的亲属。
为什么要找他呢？
他是路
啊，他是第一继承人啊，就这个人跟路德的关系比波阿斯跟路德的关系还要亲，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找他？
他放弃的话，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他为什么要找他？如果我们读只读第四章，可能不太明白啊。第三章我们知道呢，路德呢到了波阿斯那里去求婚，对不对？他躺在他的脚下。就求他说用他的衣襟啊把他遮盖住，这是当时的求婚的一个方式。那么波阿斯怎么回答他呢？第三章我们来读哈，第三章的第十节读到第十三节，第三章第十节读到十三节。来，
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从耶和华的祝福，你我不能你这件事情的大，并且受到你们的祝福，你都没有遵守。女儿啊，现在的要知道。”
好，什么叫做我必为你尽本分呢、啊？什么意思？我一定要娶你，对不对？波阿斯爱不爱路德？
爱，
爱啊，爱，对不对？爱死了哈，为妈妈的爱啊、哦。那爱的话呢，他可以呢，跟路德在这里就两个人就什么定终身就好了，对不对？他说，可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没办法？还有人比他更近的。那我们知道了，如果来仔细思想整个的情节，波阿斯在这里有选择，对不对？我们是假设了，他要么把那个人给杀了，对不对？要么他们两个人就私奔了，对不对？既然相爱，他没有，对不对？他为什么没有呢？波阿斯怎么这么做呢？波阿斯这么做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遵从耶和华的，是不是？
古板。
古板吗？啊？你们怎么看这个人？十九世纪的、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人看这个人就不一样，对不对？对吧？每个时代人看他怎么不一样？他是个什么？按着本分去做的，对不对 ？He follows the rules， 他按着所该做的去做。那波阿斯做的这个选择，他有没有危险呢？有没有 risk？
有。
risk 是什么？啊，万一那个自尽的亲属要了怎么办？对不对？要了怎么办？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你非常爱做一件事情，你非常要这份工作，你非常喜欢这个人，你非常喜欢一件事情，可是呢，你知道还有一个路是在那边呢，让你没有办法什么马上得到，你怎么办？你是按着自己的方法去做呢，还是等呢？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波阿斯 follows the rules， 很难得在事实秉证的时候，他按照所该做的原则，他等。那么呢，我们就等了，就有第四章前面我们所读的，对不对？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就去找了那个人，对不对？还叫了十个长老来做见证，对不对？波阿斯心里头希望这个人说要赎还是不赎啊？不赎了。而这个人说要不要赎啊？
要了。
怎么办？这时候波阿斯心里头怎么办？
他的名分与尊贵是不同的，大人若分辨他这个是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同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
好，称为什么？脱鞋之家。脱了鞋之家，不是脱鞋之家啊，脱鞋之家。这个人呢，宁可呢成为什么脱鞋之家啊，他也不要娶什么娶路德。为什么？他爱以他的产业哈、啊。那么我们再来读一节圣经，利未记二十五章四十七节，利未记，再往前面翻两本书。利未记第二十五章四十七到四十九，二十五章四十七到四十九，利未记二十五章四十七四十九，翻到吗？好，李凡帮我念一下。
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贫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也可以。
好，我们看了整个顺序，对不对？从弟兄、波叔啊、波叔的儿子、本家的什么近支都可以赎他，这是他们的责任，对不对？但是呢，你也可以说不要，他都可以赎他，这是亲戚的一个好处，对不对？ 这是经济的一个好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说好像要取来，包括你的产业呢，你如果穷了，你经济呢也有责任什么帮你去买回来，帮你去买回来，而且是越近的越有责任来做这件事。本来嘛，对不对？你兄弟姐妹应该先帮你，对不对？再来表兄 表妹再来帮你，对不对？这本来很合理，对不对？本来就当如此。那么这个人呢，选择了什么当什么之家，拖鞋之家，他不愿意这么做。那么波阿斯呢，我相信就很高兴了，对不对？波阿斯就有机会，波阿斯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波阿斯呢怎么跟着长老跟所有这人讲他要做什么事情。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请。
我把他们对长老的用说，你们今天做这件事，传统一定和之前法官的，我都不好奇手中是什么。又记得我们在西伯利亚的名字不得有一起，好在世人的产业上也有他的名，因为他的名在人们中间是相信。你一日有一个人在人们的共同好，然后我们都说我们的做见证，因为我们的心情有他的名字，
好，波阿斯就对说，我当众当着你们的面前，他要宣布，对不对？他要娶路德。而且呢，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什么他的名。那个人不愿意做的事他愿意做吗？他愿意帮他赎了。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你们认为其他人的反应怎么样？大部分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怎么样？当时这些长老们的反应怎么样？好还是不好？
好。
表现在哪里？
我们愿意做见证。
他们都说，对不对？坐城门，在城门口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什么？我们愿意做见证，然后就祝福他们，对不对？我们看到一对新婚夫妇，我们都一般会祝福他们，对不对？我们应该写贺卡的时候，大家都会抄一些经文啊，或者说希望什么早生贵子啊，好，或者是愿神祝福你啊，让你什么事情。我们看这边的祝福是什么意思？这个祝福非常重要，这个祝福解决了圣经当中很多争议的问题，也是解决圣经一个最难的问题之一，都是从这里来解的。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哈，怎么说。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使进你家的这女子，是指谁？路德，对不对？路德是外邦人，对不对？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两人一样。拉杰利亚是谁啊？有谁知道？
雅各的。
雅各是谁？雅各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什么？
以色列。
叫以色列，以色列民族的先祖，等于第三位先祖。第一位是亚伯拉罕，以撒，以撒生什么？雅各。雅各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什么？
以色列。
以色列娶了四个老婆，对不对？最主要的实际上真正的是两个啦，另外两个是卑女，对不对？这两个就叫什么？拉杰跟什么利亚。所以愿你像我们的先祖母一样，这个祝福好不好啊？好不好啊？如果你经人家写个祝福卡，愿你像什么像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一个先祖母，我不知道，皇帝的老婆一样，或你像什么秦始皇的老婆一样，人家揍你一顿，愿你像夏娃一样，对不对？对，愿你像什么最尊敬我们民族的两个先祖母一样，这个祝福好不好啊？好，好极了。因为你在以法他得亨通伯利恒得名声，在我们这个地方得了名声亨通，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什么后裔，就跟我们愿你什么得子一样了，有没有一样的？使你家像什么他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什么
一般。
你认为当他讲这句话，使你家像他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这一句话，古兰你说这句话是正面还是反面的？ 正念嘛，你们都同意嘛。如果这一句话的语气我们所读，我相信大家没有不会反对说这句话是反面的。如果这一句话是正面的话，那么他嘛是正面的人物还是反面的人物？
正面
人物，对不对？那么他嘛的故事有谁知道？有谁知道？他是犹大的媳妇，对不对？他嘛怎么生法勒斯呢？有谁知道他嘛怎么生法勒斯呢？有人知道吗？他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加一班，对不对？他嘛跟法勒斯他嘛跟犹大的关系是什么？你知道吗？对，有谁知道？
公公，
公公，他嘛，犹大是他嘛的什么？
公
公，犹大是他嘛的公。犹大跟以色列又是什么关系？犹大是以色列第几个儿子？
第四个。
第四个儿子，犹大是以色列的第四个儿子。这个老四啊，以前他家以前住在迦南地好好的，他到往南下去娶了一个外邦人的女子，苏雅的女儿。啊，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后来呢，生了三个儿子。犹大第一个儿子呢叫尔，他娶了他玛为他的太太，所以他玛是犹大的什么媳妇？那么呢，后来呢，他的大儿子死了，他 suppose 应该把第二个儿子给了他玛，他没有，第二个儿子故意什么遗精在外面，不跟他生孩子，后来神很不喜悦这个事情，那么老二也死了。后来 suppose 他应该把老三把他嘛把嫂嫂起来，他也不做，后来也死了。这个时候他嘛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创世纪，有谁还记得？啊？回动做了什么事？然后呢？他装成妓女，对不对？然后呢，就跟犹大就同房，然后就生了什么法勒斯。就生了法勒斯。这件事情你们说是好还是不好？
不好。
不好。OK， 不好的话，武兰，你刚刚说愿你们家像他嘛，从犹大生法勒斯，那句话是好还是不好？这句话。
话好，但是这事儿不好。
啊？
话好事儿嘛。
话好事不好。
没有，应该。
所以你们又改变观念，你们一百八十度。
应该是好吧？应该想他就让他生孩子呀，对吧？
对，
是好的，
而且他很有勇气，
很有勇气。你们现在又改变过来了，这个风向可以变了，有意思。这件事情呢，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很多争议。如果你们有机会去读参考书啊，我给一个保证，有一半的参考书是说他是好的，有一半的参考书把他妈骂一顿，好说以色列的根如此之乱啊，有一些说是好的，有些不好。如果你从路德记的 comment， 愿你家进了这女子像他玛一样，从犹大生法勒斯一样，我们知道什么？他们认为是什么？好的还不好？好的不好不是我们来讲的，应该圣经来讲。你从路德记经过几百年之后，他们的 comment， 当人家祝福你，愿你像他玛一样，显然呢、啊，他玛做的事情是好的还不好的？是好的。因为如果你要怎么思想，你当时的风俗习惯，为你的先生留后是 number one priority， 是最大的原则。而且呢，他嘛跟他公公只是一次，只是一次，他不是说一直在那边做，所以你们要仔细去思想。而且呢，后来犹大的康门说什么？他比我什么更有益？尽管说他呢骗了我，让我喝醉酒的时候跟他装成妓女，后来说他比我什么更有益？而且很多圣经这个 righteous 的义的观念呢、啊，从犹大这句话开始在讲他比我更有益。我们要必须了解当时的民俗风俗习惯，而且看他的背景，他只有一次，目的就是生这小孩，而且本来是所尽的本分，最近的就是从他的哥哥没了，弟弟没了，就是你，对不起，就是他。你们有没有看追捕那电影？就是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他嘛做了这件事情。从这个祝福来讲呢，我们是真的是可以给他嘛做个什么平反，平反。 我们共产党经常也给人家评法，经了几十年啊。那么从创世纪读到这里呢，我们也给他马什么评法。如果还有余裕的话，我个人的观念，我觉得他马做这件事是好的，但是我们也保持不同的想法啊。你们可以说好不好，这不是最重要。既然他这边祝福是好的，我们认为什么是好的，所以这节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有一天呢，你们在读创世纪，特别在团契的时候，一争论这个，哇，可以很乱，争论的可以是不同的观点。你这句话一讲，你们自己去想，是好的还不好？如果人家今天以色列的民族几百年后用这句话来愿祝福，哦，愿你像某某女人这样子，绝对是什么？是好的，是好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读第十三节，我们把它读完，读到二十二节，请。好，这整个路德记的恩典收锅啊，整个的结论就在这里。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些人物最后都得到什么样的什么，对不起啊，这样的下场，什么样的什么好处，他们的最后的终人生的终点好不好？波阿斯好不好？
好。
最后得到了什么？路德。而且呢又生了什么儿子，叫什么名字？俄贝德。拿俄米呢最后好不好？
好。
怎么好法？
当了
曾祖母啊，一下子当了曾祖母啊，当了祖母嘛哈，当了祖母，而且还认他为什么养子一样。好，有些是奶奶啦，有些奶奶跟自己的孙子好的就像妈妈一样。我认识我有些朋友小时候是跟奶奶一起住的，跟奶奶关系比跟妈妈还好，很好。这个呢关系就像这样，这些妇女们喜欢讲话的妇女们，我没有说家属哦，喜欢讲话，你又怎么看拿俄米呢？说他好不好？这妇女们又怎么议论呢？耶和华是应当什么称颂的，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什么无自尽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得名声，对不对？他说你有这个儿子啊，儿父所生的这个孙子啊，比有什么七个儿子还好。当然这是形容词啊，母亲呢还是爱自己的儿子哈，这是一个比较的说法。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什么养母。好，人家都说好， everything is good， do we have an ending here？ Do ending here？ 这个结束好不好？路德记的结束好不好？美不美？
美
到很美啊，美到哪里啊？除了这以外还有什么？最后是什么家谱啊？十八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对不对？法勒斯，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我们读第一章，读到第一节，读到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好， 读到这里，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什么家谱？世界上有哪个家谱比耶稣基督的家谱更重要更伟大？哪一个？没有，对不对？这个家谱你一直读，亚伯拉罕生什么？以撒，跟你们讲，对不对？以色列民族的第一个是亚伯拉罕，再来以撒，以撒生什么？雅各，雅各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对不对？以色列是他们的始祖，只有这三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才算以色列，其他的都不算，雅各还有一个兄弟以扫都不算。好，那么雅各呢生了什么？犹大和他的兄弟。这时候就没有讲说他大儿子啊西缅啊什么东西，对不对？犹大是老四，对不对？犹大呢从谁那里生法勒斯呢？他马士。他马士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圣经耶稣基督的家谱出现了四个女人，我们今天读了三个，从他马士生了什么法勒斯。你们也知道他是用什么方式去生的，我们最后就不再议论了，对不对？他是跟他公公生的。那么呢，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生拿顺，拿顺撒门，撒门又从谁那里生波阿兹呢？拉合士。拉合士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啊，他也是个妓女，对不对？他们当时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也是个迦南人，也是个外邦人。他嘛也是个外邦人，路德也是个外邦人。你把我要讲的先讲。波阿斯从路德是什么生什么？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什么？大卫王。一直到亚伯兰到大卫王这里，只出现过四个女人，整个旧约圣经。那我们看看这个家谱当中出现过四个，三个女人说法，第四个女人当然是玛利亚，耶稣基督的母亲。这三个女人说法为止，到目前为止，这三个女人是不是都是外邦人？没有一个例外，都是什么？都是外邦人。好，我们先读到这，再回到路德记。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路德呢跟着他的婆婆，对不对？他的婆婆叫什么名字？拿尔米。回到犹大回来的时候，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当时呢人家对他好，对不对？波阿斯对他还不错，他就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来读一下第二章第十节，路德记第二章第十节，路德记第二章第十节。我们整个经文读到这里，来思想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就用路德的问题来问。第二章第十节，起来练来。好，路德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你认为呢？路德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波阿斯对他好，岂不是应当的吗？对不对？他在波阿斯的田地捡东西嘛，他说哎，没有关系，你随便来捡。路德为什么会说我既是个什么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呢？你怎么这么顾惜我呢？路德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呢？是谦卑吗？本来低人一等，是谁说本来你生出来我们说我们就比美国人低了美国人一等啊？我们比以色列人低了一等啊？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啊？路德这观念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首先神创造宇宙万物，第一天造什么？最后注脚说神只祝福什么以色列人？有没有这个观念是谁 develop 出来的？这观念是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好，这是以色列人自己什么自己想出来的，对不对？那么路德呢很显然呢被洗脑了，对不对？被洗脑，好像呢我们，对不起，我们如果刚到美国，我们觉得哎还不如我们都是外国人一样的，对不对？我们老有一个观念 We are the foreigners，人家动不动哎，你就是个外国人，你英文讲的也不怎么样，好、哦，你又不是个白人。我们在那个，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有小孩在一个白人很多或者是美国很多的学校，一开始的时候，你那个观念，你觉得我们好像不如别人， 自卑，但这个自卑呢不是我们自己要的，很多就是整个社会形成的一个什么舆论。整个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他们还觉得他们什么，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其他人都是什么外邦人。所以我们进入他们的社会里头呢，我们会被洗脑，我们自己呢自然而然成为什么二等公民。我们本来就是外邦人，按照他们的定义，他们就变成我们是犹太人，你呢是外邦人。那么呢，外邦人对不起，你就靠边站。好，靠边站。这个显然呢，路德这个观念不是他自己 develop 出来的。对，我们哪里想生出来说，哎，我们家就是二等公民啊，谁都不想，对不对？都是什么整个社会的舆论所造成的，对不对？那么呢，所以路德讲说，我既是个外邦人，怎么能够蒙你的什么恩呢？怎么能够得到神的这个恩呢？那么这个问题呢，整个路德记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你觉得有没有对这个问题回答？啊？啊？
上面的十二节
怎么提呢？你说，感想。
耶和华
啊，愿
耶和
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这也是哈，只要照你所行的就好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看整个路德记读完以后，如果你有什么观念的话，我仔细看最后的这个家谱哈，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简单的只有五六节的圣经，短短的这个几代人的家谱，从犹大生法勒斯，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对不对？那么呢，沙门呢，从拉合士那里又生了什么？波阿斯，波阿斯呢，又从路德士生了什么？俄贝德。短短的这个几个家谱，他们的三位先祖母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如果说以色列，如果我们先把主耶稣基督的家谱放在一边，只来看大卫王的家谱，大卫王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最伟大的一位君王，对不对？对不对？我们看，哎呀，皇帝的家谱，哎。啊，一代一代往上推耶，这个我皇帝，这个大卫王最伟大的国王的家谱里头，只记载了三位女人，三位先祖母都是什么外邦人。如果你以色列有什么自豪的话，你不要自豪，你们的先祖母，你们最伟大的君王是什么？血液里头充满了什么外邦人的血，对不对？所以呢？什么？
混血儿比较，
所以比较聪明。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的想法啊！好，但我们知道，冥冥当中好像无声的，如果路德还有什么犹豫的话，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什么？很显然回答了路德的问题，有没有回答？有没有蒙恩呐、啊？不单单蒙恩呢、欸，外邦人的女子，她的后裔什么？是你们以色列的什么君王？是以色列的君王，而且这位君王神什么早都定规好的，神早都定好要选这个大卫。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叫什么名字？叫扫罗，叫扫罗。第二位才是什么？大卫。整个的，你如果看这个撒母耳记的安排也是很奇妙，神本来的心意就是在什么大卫上面，可是神为什么要让他们先挑一个扫罗呢？以色列王国是怎么开始的呢？以色列王国是以色列的百姓不愿意神在做他们的王，他们说我们要像别的国家一样。当时呢，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没有王的，这个民族他们有什么事情就去问神，神是他们的王。这时他们说，神啊，不要不要，我们要像别的国家一样，我们要别的国家有王一样。神说好，你们要有王，神也知道他们要挑什么样的王，你们心目中你们要挑什么人来当国王呢？他们就挑了扫罗。为什么扫罗呢？扫罗个子又高，长得又帅，皮肤又白，比别人都高出一个头，一定是你们东北人、山东人，可能不是我们南方人，又高又帅。神就是什么按着你们人所要的先给你们，在神的心目中早都预备了什么一位合神心意的王。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往后面一本书，十六章第一节就好。撒母耳记上十六章 这下面一本书，十六章第一节。翻到吗？十六章第一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来。
耶和华对撒玛利亚说：“我是耶利米所过的罪的羔羊，因为他被压在万膝下，你要耶和华的名圣在万膝下，我在你以往都与万人结下一气，因为我在他们之内。”
神说什么？我早在耶西的儿子当中挑了一个什么，预定一个什么作王。那么我们知道耶西是大卫的什么爸爸，我早在那边预定了一个什么作王的。这就是为什么路德记在沙漠记上面，神要让我们知道，不是说神按着你的意思挑选了第一个国王扫罗不 work 了才说，哎，最后才来补。神早都知道了，神做的什么事情什么他早都知道，他早都知道。好，我们来思想第二个问题。我们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外邦人可以蒙恩吗？绝对可以。他用这家谱实际上是回答了这句话。最后来思想第二个问题，什么是至近的亲属 Family Redeemers。 请问我们读了整个路德记之后，你们对这个至近的亲属，这个 Redeemer 上就是叫救赎者，救赎者，救赎者。我们今天知道称主耶稣为什么？救赎者，对不对？ Redeemer 当时在以色列律法条规当中，你们认为这个观念是好的还不好的？你如果你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或者是美国的立法委员，台湾的立法委员，美国的参议员，你会不会立这条法？他们立了这条法，有救赎的这个观念在这背后，救赎这观念是好还是不好的？
你好
啊，好吗 ，Grace？
在哪呢？
好在哪里？
可以帮助人家。
可以帮助，对不对？
对对
啊。那如果从以色列的整个观念来讲呢？你如果你身为犹太人哈，你家里有没有救赎者？很多啊，对不对？排的一大堆，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救赎者，只是按照排法，对不对？是一直排嘛，哥哥啊，姐哥哥啊，弟弟啊，然后啦，叔叔啊，伯伯啊，开始排，再来就是表兄表弟啊，开始排，对不对？都是他的什么救赎者？救赎者这观念呢、啊，在这里非常重要，有两层意义在这里。第一个意义我们知道，它是预表的什么主耶稣，主耶稣来救赎我们。第二个意义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如果你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有个救赎者，好不好？
好，
好吗？在你穷的时候，你弟啦被卖掉的时候，好不好？找个什么有钱人的亲戚，对不对？好不好？
好，
把他赎回来。好啊，在甚至到了什么，你家里出了事了，比如说你老公死了，有救赎者在那边，好不好？好，让你什么还有盼望，对不对？只要有救赎者你就有盼望。我再讲一遍，救赎者给他们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以色列人，在当时的社会，只要你还有救赎者在，你就有什么？你就有盼望。因为为什么？救赎者有责任帮你 redeem， 不单的把你那个寡妇没有，帮你 redeem， 还帮你寡妇生个儿子，对不对？寡妇最悲惨的是什么？就没有儿子。寡妇只要有儿子，她就有什么？有盼头。多少妈妈们的希望都是在自己的什么儿子上面。所以正是因为有救赎这个观念，我相信呢、啊，你活在那个社会，正是因为救赎这个观念呢、啊，你不会什么，你不会有任何的绝望，因为你知道最起码没有人要管你的时候，还有一位什么救赎者，他应该什么来管你 ？Redeemer。Redeemer 就是这观念，救赎者就是什么？你绝望的时候的什么？的盼望。只要你有救赎呢，你就有希望。你们同意吗？这就是主耶稣用救赎者的姿态，用救赎者的身份来跟我们什么建立关系。主耶稣也是我们的救赎者。当时的救赎者是要亲戚关系，那当然以色列人通通是一家人嘛。哥罗是从雅各出来的嘛，对不对？那我们呢，主耶稣今天作为我们的什么神的长子， 主耶稣作为救赎者跟我们什么也是有什么亲属的关系。主耶稣愿意为我们什么 redeem 我们的罪， redeem 我们所失去的一切， redeem 我们所失去最宝贵的是什么？生命。但是呢，怎么样才会跟这位救赎者有关系呢？今天怎么样才跟主耶稣才能成为你的救赎者呢？你是曾伯母你说呢？相信。今天只要相信，我们都可以跟主耶稣的什么救赎什么有份。 There is always hope because of Redeemers. There is always hope because of Jesus Christ. 正是因为我们有了主耶稣作为我们救赎者，我们永远什么有盼望。不管你人生在什么的情况下，不管你好像是死里一样的，主耶稣的盼望是什么？死里复活的盼望。主耶稣这位救赎者好吗？他好，他愿意。波阿斯就预表了主耶稣，他愿意。波阿斯前面的那个致敬的亲属呢，他不愿意成为什么之家，
拖鞋之家，
成为拖鞋之家。但愿呢，我们也能够知道呢，正是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者，我们的人生也有盼望。最后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最后路德记的最后一节第四章二十二节，他说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如果你来读整本路德记，你读到这一节你有什么感觉没有？我们这边有没有学中文的，或者学这个语言的，学这个写文章的？你会写文章，你会这么写吗？对不对？ Spring， 你会不会觉得突然很突然？
嗯，
有没有？你们读这节之后有没有一个感觉？好突然呢，
伏笔嘛，
就没了，对不对？不是整本记，我们知道呢，最后的几节让我们知道，整个路德记是要讲谁的家谱？大卫的家谱，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不对？可是整个路德记是用什么名字的？废话，我已经讲了，整个的这本书是用什么 title 呢？路德记，对不对？那你读读读读读前面啊，你看啊，路德记也很好，先讲拿俄米，哦，路德出现了，对啊，整个路德是主角，对不对？后来呢，她嫁给了波阿斯啊，又生个孩子，都很好，对不对？哎，突然间读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哎，不再讲了。你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断得有点突然？
续集
有没有？留意有没有？有没有这感觉？以前你们读路德记有没有这感觉？有没有苏珍？
有啊。
有啊。突然没？那你怎么想呢？
要讲到再找我看，
再找来，最后没有第五章哈、哦。为什么呢？整个的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是在讲什么事情？啊？讲家谱对不对？讲大卫的家谱对不对？
最主要是要讲大卫，除他生出来。
大卫怎么来的，对不对？对不对？大卫怎么来的？我们知道也是在讲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不对？我们知道整本旧约圣经，如果你要总结，有很多话可以来讲。你也可以说主耶稣是怎么来的，整个旧约圣经让我们有根有据看主耶稣是从哪里出来的，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历史，对不对？整个的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实际上是神的救恩计划的一部分，对不对？神实际上要把主耶稣基督怎么从犹大法勒斯一直什么一直到大卫的这段历史，这段家谱要讲给我们听。可是呢，他确实用着几个主要的人物在这当中呢。路德记有几个主要人物，第一个是什么？婆婆叫什么名字？拿俄米。媳妇呢？路德。其他的那位财主呢？波阿斯。救赎者主要呢，路德记是三个人物，是不是？是在讲人，对不对？你有没有？你读路德记有没有感觉跟神的整个救恩计划有什么关系没有？我们上个礼拜我来了一对慕道友啊，从北京来的。那么他们刚来，当然我自己也没做好，没有把整个的背景解释。当然我们也在讲路德记第四章，进度跟我一模一样。读完以后呢，他就来问说：“哎呀，我们读的这个路德记啊，这个跟你们的圣经有什么关系没有？如果没有讲到这个，你会想说，哎，这个到底在讲什么？跟耶稣基督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好像爱情故事一样。哎，你们查这是你们查这圣经都在讲这些吗？我就觉得很惭愧啊，圣经都在讲这些吗？那我们知道最后呢，整个这边路德记让我们看到神的整个救恩计划，主耶稣基督的先祖这个大卫王是怎么来的，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同样呢，最主要的情节是讲这三个人，对不对？这三个人在做什么事呢？你如果来讲总结这三个人，他们有什么好处呢？用什么几句话来概括这三个人呢？这三个人所做的事跟神的救恩计划又有没有关系呢？你们认为呢？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路德、拿俄米、波阿斯所做的整个的路德记所描述的这些事情跟救恩计划有没有关系？有，对不对？主耶稣从他们而出。但我在问，这三个人知道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不知道。
我这句话应该反过来问，这三个人知道他们所做的跟神的整个救恩计划的关系是什么吗？
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Little did they know。 这三个人所做只是按照他们什么的本分在做。今天同样问每一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或许你也不知道跟神的救恩计划有没有关系，关系在哪里？路德、波阿斯、拿俄米所做的，我相信他们不知道有一天他们的一位后裔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王，有一天甚至永生神的儿子从他们的家里出来，他们或许不知道，我相信他们不知道，但是呢，他们只是尽他们的本分在做。今天呢，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想说，哎呀，我们跟神的整个救恩计划有没有关系呢？或许你也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们只要按照我们的本分去做，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去做，我们的答案是很肯定的。我们做的在平常的小事情都跟神的什么救恩计划有关系。整个路德记表面上很平常，谈爱情故事也好啊，一个家里从悲惨世界到一个光明的世界，怎么去形容都很好，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呢，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在整个以色列民族个人任意而为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所做的什么，按着本分去做，按照神所规定的他们去做。我们在一片黑暗当中看到了什么一线什么光明，看到了一线希望。我们看到路德记，看到神的救恩计划在士师秉政的时候也依然什么轰轰烈烈的什么在进行着。神的救恩计划在路德记当中无声无息的，一点声音都没有，谁都不知道，但是呢，神的救恩计划还是轰轰烈烈的在进行着。主耶稣正要从这个家谱出来，我们今天所做的事，你不知道你所做的影响有多大。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You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You don't know what the impact. 你不知道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有多大的位置。但是我们只要照着自己的本分去做，神的救恩计划同样什么轰轰烈烈的在进行。整个路德记让我们所学到的最美好的功课就是这一点。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本书我们从撒母耳记开始看。大家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做个祷告好不好？好，维东我们做祷告。
Amen.
Amen. 谢谢，再见。
谢谢。路德生的那个孩子应该是归他婆婆家的，就不算过啊。
那没有关系啊，血缘上面还是他传下来的。那我要再去录音。